早上好，我们再一次的祝大家呢，这个复活节蒙恩哈，好不好？跟你的左边、右边的说，复活节蒙恩。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高兴聚在一起哈。当然，这个是我们纪念哈，我们纪念呢这个主耶稣啊，他在这个2000多年前呢，他死了，可是第三天他却复活了。那今天呢，真的我们要来到这里呢，来让大家明白到底这个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呢，我们都讲了一个，就是耶稣留下榜样。我还记得在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读到了这个彼得前书2章21节，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耶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追随他的脚步。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并不是说他来到呢是要做王，而是他来到是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榜样。榜样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讲到榜样呢，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我还记得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次呢，我讲到呢，当我们带着孩子去这个所谓的森林里面啊，下过雨啊，爬山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讲呢，我们会落下一个的脚印。而且我们父亲，当我们放了那个脚印的时候呢，我们让孩子从后面的跟随着，那目的就是要什么呢？就是孩子借着我们所留下的，孩子呢不会跌倒。所以整个的系列就是让我们看到呢，耶稣为什么他在他的3年半里面，他过的每一个世纪，让我们能够看到怎样以他为榜样。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系列可以说是差不多是最后了下个星期将会是这个系列的一个总结。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谈到耶稣勇往十字架。耶稣勇往十字架，今天我也讲到了，就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当然十字架发生的事情呢，其实是在3天前就是说我们星期五那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的来这个纪念，我们一起的来感恩耶稣如何走上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无论今天线上线下了，无论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我相信呢我们都听过十字架这个字。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到底为什么基督教会把十字架呢，就是看着一个很有这个力量，很有一个很感恩的一个地方。所以十字架，如果我们有去看一些的，就是到底十字架是什么呢？这里呢我就把它列下来。其实呢，十字架是人类所发明的最残酷、痛苦和极羞辱的刑罚或者死亡的方式。在以前的时候呢，当他们犯错了，那个最严重的罪犯可能他杀了人了，可能他是一个死刑的，这个十字架呢，其实呢当那个犯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你们知道十字架它的钉有多少根钉知道吗？有3根钉。那3根钉是钉哪里呢？一些时候可能我们看过一些画面那个耶稣的钉是在这里，其实不是那个钉呢是在这一个地方，手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骨这边钉进去。因为什么呢？当他在支撑在上面的时候呢，这一个地方呢就能够讲了，把他那个骨呢钉过去呢，就能够支撑他的身体。然后他会打断他的脚呢，然后让他的脚两个贴在一起呢也是在这个脚腕的地方钉上去，所以总共是有3根钉。所以这一个的所谓的十字架的一个死亡一个惩罚的方式呢，是让那个人什么，因为当他整个人吊在他的时候，他会很呼吸很困难，然后呢他的血会慢慢的流所以呢是，而且在那个十字架之前呢，那些犯人呢他是需要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就是 OK， 这个是就是好像比如说想象现在是电椅哦，你要带着你的电椅去游街，然后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一直走，走到他刑罚那个地方。所以这整个的十字架是一个极为羞辱的，因为当他走过的时候呢，人家会向他吐口水，当他走过的时候呢，人家会就是讥笑他哦，所以整个的十字架的刑罚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今天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却将这个十字架呢转变为赎罪，他把十字架转变为一个饶恕、一个恩典、一个爱和转化的象征。所以当我们讲到十字架哦，当然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可能一些人的家或者是一些的书店啊，十字架，然后上面有个耶稣，然后他们就拿来什么拜，或者是看电影哦，那个驱魔人哦，拿住那个十字架哇驱魔。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正确的，可是一个很大的象征是什么？耶稣哦，耶稣基督呢，他的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他就是从无创造为有，他可以把坏变成好，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充满着邪恶，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充满着刑罚、死亡啊，一个很羞辱，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残酷、很痛苦的一个十字架，耶稣却把它转变为什么？耶稣把它转变为十字架是饶恕，十字架是赎罪，十字架是神的恩典，十字架是神的爱，神的十字架呢是能够转化每一个的生命。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呢，讲到这个罪呢，所以今天我会让大家呢带入，就是说我们所每次所说的罪是什么。圣经罪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罪是什么？哇，你杀了人，或者是说你可能是打了人，或者是偷了东西，我们把那个叫做罪。可在圣经里面呢，却很清楚的说到是什么呢？罪是什么呢？罪的定义，第一是达不到标准，达不到标准。就好像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玩那个射箭，玩那个射那个好像弓箭这样子，然后它不是一个板，然后那边有一个圆圆一圈一圈一圈，然后有个红点，对不对？那当你讲到罪呢，圣经的定义是当你射那个箭呢，它没有射到中心红点，其他的地方都叫罪。所以当一个人你达不到标准，那当然我们知道呢，世界的标准，如果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社会的定义，罪是什么？罪是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有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律，对不对？那如果你超过或者你达不到这个法律呢，你就是有罪。所以在圣经里面却说呢，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的荣耀是在哪里？那如果你达不到那个标准，如果你达不到那个所谓神所定的，那个叫做罪。所以今天罪第一点是达不到标准，第二呢是越了界限。如果你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什么神说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可是亚当夏娃他们吃的那个果子，以至于他们什么，他们越了神所定的界限。所以当神的界限超越了，那个就是所谓的罪。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世界呢，社会的法律呢是可以因作人，可以因作时间，可以因作环境而改变的。可是我们的神的标准啊，甚至我每次说神的道德标准，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不会因为你今天你在 KL 的人可以接受，可是你在甘榜不可以， 啊，我每次都是讲了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故事呢，就是当可能40年前，哇，更早，我现在55岁，可能是50年前，在我的乡下，哦，我是一个很小的乡下，哦，我的乡下只有大概3000个人。哦，到现在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样子。哦，我一个堂哥，他从新加坡回来，他带了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带他的女朋友了，在这个我们乡下走的时候呢，就是搂搂抱抱。哦，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邻居就会跟我的伯母讲，哦，哎，教一下你的孩子，不要在大庭广众，哦，搂搂抱抱，哦，成何体统，教坏我们乡下的小孩。可能在20年后，就是可能30年前，当我回到那一个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哦，怀孕了，赶快结婚啊，明白吗？哦，这个谁跟谁，在那个我们那边是各树角橡胶了，哦，在橡胶园被人家捉到，哦，啊，他们在那边怎么好结婚啊。所以他们对整个的道德的观念降下来了，因为短短的20年，在过去的2000年，我们整本圣经，哦，当然圣经历史是超过2000年，都没有改变的。神在圣经讲的每一句话都不会因为 OK， 我们来今天来一个第20版，因为时间改变了，因为人的需求改变了，我们圣经来改一改我们的标准，没有的。所以只要我们没有达到圣经里面神所说的标准，只要我们没有越界限，我们才不算有罪。可是当你达不到标准，当你越了界限，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罪。所以在这个圣经所说的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那个罪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这个罪呢，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他讲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而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赐下的礼物却是永生。罪的工价，今天呢，当比如说这个 Matthew 去到他的公司做工，那他去做工的时候，每天他做工，他会月底他什么，他要拿到他的工价，拿到他的工资，对不对？那在这一个罪，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的工资是什么？你的工资就是死亡的刑罚，死亡的刑罚。可是如果你今天追随的是耶稣基督，那个白白的救恩，你所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永生的生命。哦，当然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呢，我们是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在我们这个我们在这里的，可能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的，我看下去可能明浩是比较年轻，然后看他的也应该是时常有做运动的，所以明浩又是很会游泳了。所以明浩讲，哎，我们要去游泳。明浩讲 ，OK， 我可以游5个kilometer， 没问题。OK， 好，5个kilometer。然后呢，我们再讲，可能 OK， 这个比较不要讲老，比较成熟一点的阿东呢，他是也是很会游泳的，阿东讲他可以游3个kilometer， 明白吗？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可能阿红可以游 ，OK， 他讲我年纪比较大了，我可以游1个kilometer， 哦。那我呢，可能我在水上面不会沉就已经很好了，我只能游个10个米的。可是你想象一下，我们这4个人，无论你可以游5个kilometer，你可以游3个kilometer，你可以游1个kilometer，我可以游10个米的，把我们这4个人都放在太平洋 Pacific Ocean， 我们4个人都不可能游到岸，我们4个人都会死在太平洋里面，因为罪就是那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围，我们没有办法来自己赎罪，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自己救自己。 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宗教他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做，当然这些都没错。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人，我们始终是什么？我们始终是有限的，我们始终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因为呢，这个罪它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一个神来帮我们什么？帮我们呢脱离这个死亡的一个捆绑。耶稣他就是来到这里，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两个的主人，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一个呢就是呢罪，就是罪的工价。一个是什么？讲到神，一个是工价，就是你去做你会得到的，因为在罪里面呢，你的工价就是死。可是在耶稣里面你是什么？不是工价，它叫做白白得来的救恩，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只是需要我们去相信，那我们能够得到。当然它的结果也很明显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死，一个就是永生。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世界因为人亏欠了神的荣耀，以至于会进入这个死亡，那为什么耶稣需要牺牲？今天为什么耶稣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刚才所说的，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如何的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神和好，能够让我们跟神修复那个关系。当然在这个约翰福音，我们这里看到呢，这个约翰福音呢，他这里说了什么？次日约翰看见耶稣走过来，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上帝的羔羊是什么？上帝呢，这个代罪的羔羊。所以神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说让我们，所以我们每次讲了这个神呢，并不是一体，而是三位一体。所以当他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当神创造了人之后，他说什么？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神创造人呢，是因为我们跟我们要有一个关系，然后神所创造的人呢，是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是美好的。可是很可惜，人选择了叛离，人选择了离开神。因为神所创造的并不是机械人，那如果今天呢神创造的机械人呢，其实呢我们可能也活不下去了，很闷了，你知道吗？每一天你是做同样的事情，每一天就是很有规律的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选择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你不能够选择，你知道吗？每天早上你睡醒就是白面包茶那个咖呀，没有选择是很痛苦的，知道吗？所以可是神创造的人，却是给他们有选择的权利。那因为人选择了离开神，我很快的跟大家再重述一下，因为人选择了离开神，以至于这个神呢，他因为爱，因为这个关系，所以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子。可是这个罪呢，一定是要有一个工价，那谁来付这个代价？谁来面对这个惩罚？所以就有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那接下来这里也说到呢，上帝使基督耶稣成为赎罪祭，以便人借着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过去的罪。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的整个计划是什么？就是神 因为爱我们，他不愿我们永远的离开，不愿意看到我们永远的沉沦，以至于他赐下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里，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赎罪。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问，那为什么是耶稣？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人呢？好，我想问你一下哈，一个有罪的人，他可以代替另外一个吗？不能够，因为他本身，你要讲什么自身难保啊？哦，你自己都有错的，你怎样能够代替另外一个人呢？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来，因为世人行刚才的经文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世人，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就必须要有一个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来到，让他能够代替我们。所以代替呢，在基督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眼。是什么？是神代替了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会是耶稣呢？为什么必须是耶稣呢？因为他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捉住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不放。所以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是一体的，是同等的，他们的本质都是神。可是耶稣却因为他什么？他爱、我相信、在、上 几个星期我讲到、耶稣回应了那个呼召。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想法，就是呢、当时你想象一下，当时人犯罪了，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开会了。我们所爱的，我们所创造的，他们选择了罪，他们选择了离开我们，这些都是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神说我们真的是不愿意看到他们永远的沉沦。那个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圣父就说，耶稣好不好，你来，你去到那边，你上十字架，你与他们活在一起，你成为一个赎罪的祭。耶稣他回应那个呼召、我在上个星期说，耶稣回应了那个呼召，耶稣说好的，我去。耶稣的降生、很多时候我们在圣诞节会听到这个信息，耶稣的降生并不是借着一个男一个女，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的结合而生下来的，耶稣是圣灵的感应，耶稣是从天上直接进入了玛利亚。那时候玛利亚还是处女，那时候玛利亚还没有，就算她有一个婚约，可是还没有过门人家的妻子，可是圣灵却进入了她的身子里面，她降生下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当然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降生的500年前呢，已经预言耶稣会降生。所以耶稣降生的预言，如果你在旧约看了很多，在新约完全的成就了。所以耶稣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因圣灵感应而降生的，而不是人一男一女结合而生下的。所以整个的过程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耶稣呢？因为耶稣本质上是上帝，耶稣本质上是无罪的，所以必须用那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必须是那一个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耶稣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的神，因为他的本质就是神。可是当他来到世界上，他也是完全的人，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完全的人是什么？是他有情感的，是他会痛的，是他被人家羞辱吐口水的时候他会有感觉的，以至于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呢，其实他是有挣扎的。如果你们回去看，或者上个星期我讲到客西马尼园发生什么事情，客西马尼园就是在山上一个地方，就是罗马还没有捉这个耶稣之前。前两天我又看了一部分关于这个十字架，就是 Passion of Christ 这一套的电影，就当时会看到呢，其实整个的情景，耶稣他是跪在地上，他是跟天父说什么？天父，若可行，如果可以，请把这个苦杯挪去。耶稣知道这个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容易走的道路，而其实耶稣他来到，他已经知道这条路是很辛苦的。可是当他在人的一个感受的时候，人的一个情感的时候，他说：“爸爸，可以吗？不要让我走这个苦路。”可是他也很清楚知道他的岗位、他的本分、他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他后面讲了什么？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而是你的旨意成全。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耶稣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个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每一个人有罪的，让这一个无罪的为我们做一次过的牺牲，以至于我们什么？我们能够借着相信他，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耶稣必须，他说什么呢？甘愿放下一切，起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他以人的样子出现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这旨意。所以客西马尼园当耶稣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所谓的人的情感放出去的时候，他说：“爸爸，如果可以。”当他圣经记载，当他回去看到门徒在睡觉，你们要警醒祷告。他再次回去第二次祷告，他的祷告他就很坚定了。他说：“神啊，我完全明白你的旨意，好吧，这一个痛苦的路我要走下去。”当你看到这套电影，其实呢，这个2004的那套电影这个十字架电影是可能在众多的电影里面描述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过程呢，他们说这个 Mel Gibson 的电影是最最跟着圣经的每一个细节拍出来的。可是当你看那个电影，你会流泪，因为真的真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旅途。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哇，神啊，我活得很苦，神啊，我被人家羞辱，神啊，我真的是很生气，因为这个人冒犯了我。”可是当你把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再来看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所承受的，你会很感恩人家讲 你所承受的是将不对，是一个病，是一个小事罢了。因为耶稣他身上的鞭我真的，我看那个电影，当那个钩一打在他的身上，当一挖起来的时候，那个血肉飞出来的时候，打在那个兵丁身上的时候，你的心好像跌了下去一样。这个就是耶稣承受的痛苦。可是没有别的人， 耶稣必须走上这一个代替我们的罪的一个惩罚的一个道路。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午时分，如果你看这个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他说呢，就是上午，就是说早上，如果以时间来计算呢，早上九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个小时后，就是在中午的时候，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再多三个小时，就是下午三点，大约在三点，耶稣大声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什么？他天父都跟他在一起，神的灵都跟他在一起，无论他是在五饼二鱼喂养了五千个男的，包括你的神学家说应该有一万的人，无论他是在水上行走，无论他是在这个医病赶鬼，神的灵天父都跟他在一起。可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六个小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那个钉穿过了他的手，穿过了他的脚，前面的三个小时之后就是钉了三个小时之后呢，黑暗笼罩大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不能够跟罪在一起的。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罪耶稣扛上了，他的罪到那个地步呢，天父必须离开他，以至于接下来那个三个小时很多的解经都会说到那三个小时是天父跟圣灵离开耶稣的时候，以至于黑暗笼罩着大地。一个最轻的，一个你一直听着他的指示同在而一起的一个父上帝离弃了他，你可以想象而知，当时耶稣无论是一个神，无论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份呢，他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他知道必须有那一个的时刻，当罪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当公义的神不能够跟罪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一个人面对。所以那个三个小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耶稣自己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耶稣在十字架承受了那个所谓的极大的羞辱，以至于在这个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他说：“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大叫一声就断了气，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站在前面的百夫长看见耶稣喊叫断气的情形，便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百夫长是谁？百夫长就是当时捉他的兵丁的一个头所以当他们那个每一百个兵丁就有一个百夫长，另外一个一百个兵就有一个百夫长就是他们的 captain。 所以当他看到的情况讲，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在之前我们看到什么？上个星期我讲什么？耶稣问彼得，你讲我是谁？彼得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这次百夫长是谁？百夫长是还没有认识不相信耶稣的外邦人。为什么他们会一个庄家的 转变呢？耶稣大叫一声就断了气，这个就是他的关键。 你想象一下，其实呢，在当时呢，他们被钉十字架呢，他们不是那么短的时间就死了，他们会慢慢的吸气而死，他们会流干的血而死。他们呢，就是那个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一直到他们死。可是耶稣死的，他们说什么？当他们看到耶稣喊叫断气，你们当耶稣讲喊叫的时候，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是你要讲中气十足了，他是很有能力的。如果你看回这个马太福音呢，他有记载呢，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魂交在你的手。”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他就断气了。所以当这个百夫长是什么？百夫长这些人他们就是时常什么刑罚的，他们时常就把人钉十字架的。对他们的经验来说呢，在十字架上面呢，都是一直到没有能力，慢慢慢慢就死去了。可是耶稣的情况很不一样，他是呼喊的时候他断气，就是说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气息交回出来，然后他断气了，他断气了。当这百夫长看到说：“哇，这个真的是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到，因为呢，他不是落到死，而是他呼叫然后死了。”幔子是什么？幔子呢，就是当时其实对他们的圣殿里面呢，我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圣殿，当时这个会幕呢，它的外院就是所有人在的地方。讲到圣所跟至圣所呢，这个圣所跟至圣所这两个呢，就是有一个幔子内幔，所以这个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叫做幔子。这是当时他们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幔子之内的至圣所呢，是当时的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那个这至圣所呢，是上帝会下来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所以这个至圣所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只有大祭司，不是普通的人可以进去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被这个为我们的罪而死之前的一个情况。可是圣经讲什么？他讲这个幔子从上而下裂成两边，开了一个路，借着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幔子了，我们现在能够直接的去到神那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那个的权利，我们可以直接的向神来祷告。是什么？因为这一个的幔子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成就了。旧约会幕分为外院圣所至圣所，也意表着我们人的身体、魂跟灵。所以当我们讲到至圣所呢，是神和人的灵交流的所在。也在这个至圣所呢，以前呢，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是神给他们命令，神给他们话语的时候。当麦子被裂开了，今天当我们讲我们跟神交流的时候，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就被转化了。今天无论你是坐在这里的，你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今天无论你是在线上的，真的我要给大家一个的想法，你愿意吗？你希望以自己的罪来交换十字架上神的爱吗？十字架上刚才我所说的是一个赎罪的，是一个赦免的，是一个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你不配，可是你得到了。 十字架上是神的爱，十字架上是神的公义。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愿意吗？你愿意以你的罪，以可能在世人看来最丑陋的东西、最肮脏的东西、最不配的东西，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哦，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呢？等价的交易，这个是一个超值的、白白的要赐给你的。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我们选择，因为人有选择的权利嘛。很多时候人选择，我不要，我不要。可是今天我再次的邀请你，你愿意吗？你愿意以你的罪，以你最不配得的，你愿意跟神的爱交换吗？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今天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我要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跟一句。是了，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受了罪的刑罚。我感谢你，我知道今天因为来到你的面前，我接受你，我相信你，我的罪会得赦免。主耶稣，我邀请你来到我的生命，带我进入至圣所，改变我的生命，转化我的生命。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做这个祷告的，我要你跟你的朋友说你做了这个祷告。待会我们在 Connect Corner 我们可以见个面，可是在离开之前，好不好？我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站立起来。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们大家都站立吧。在结束的时候，今天你在这里，我一个很重要的呼求，一个很重要的呼求，你愿意进入至圣所被改变和转化吗？今天你可以来到这里，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今天你可以说我是基督徒，可是你的生命被改变了吗？你的生命被转化了吗？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幔子裂开了。幔子的裂开意表着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可是往往我们却一直站在外面，我们说我不可以，我罪很大，我不愿意被破碎。今天耶稣说来吧，进入，进入，进入我的至圣所，让神转换你的生命，让神改变你的生命，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的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真的你为了我们的罪，你原是无罪，却代替了我们的罪。可是我们感恩，因为你没有被罪捆绑，你没有被死亡捆绑，以至于复活节的时候你复活了。主耶稣，你的复活意表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借着相信你，我们能够复活，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只要得到永生，我们更要在世上的时候活出我们的大使命，活出神你对我们的呼召，活出一个生命被改变，活出一个生命被 转化的样式，让人看到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祈求你再次的来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不要只是在外院或者在圣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至圣所，因为我们的生命将会因此而被转变。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神你再次的来带领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